那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在跟你谈过以后，我才发觉到可能这消息是你一生听到最好的一个消息。原来神要给我们的永生是一份免费的礼物。基督教我们所信的信仰在圣经里面记载的蛮多，但是你要归类最重要的可以综合成为五点。免费礼物恩典是第一点，我们必须要知道的。神给我们的礼物不是我们要做什么来换取，乃是神白白的要赐给我们。什么叫礼物？礼物并不是因为我们要做什么来赚取的。其实这个跟我们人的想法很可能有点不一样。我们人总是以为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对不对？我们总是想啊，我们一定要做什么，要做什么换取一些我们想要的东西。那样东西越大越重，我们就以为必须要付的代价越多越大。好消息就是说，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得救是本福恩，也应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句话的圣经的意思就是说，原来神所赐给我们的永生是白白的，不是要我们换取的，也不是要看我们人本来是多好的，反而我们人自己本来是不是配得的这份礼物，神就白白的赐给我们。好像我听过一个故事，觉得蛮有意思的。一对年轻人，他们彼此相爱，订了婚。那这个男的就很喜欢啊，想尽办法送一点东西表达这位对他这位未婚妻的爱意。有一天，他拿所有的钱买了一只很贵很贵的钻石戒指，要送给他的女朋友未婚妻。他买了以后，拿到这位他的未婚妻面前，就很高兴的把这礼物交给他。这位说未婚妻的打开礼物以后一看，他说：“哇，这么漂亮的钻石戒指，简直是哇，太好了，太好了。一定很贵的，对不对？那我看看我袋子里面啊，我有2块钱，好不好？我跟你分担一下，这么贵重的钻石戒指，那我还你2块钱好了。”你想想看，这位年轻人，他心里听到他未婚妻这样说的话，他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他一定觉得这礼物无论是价值或者意义方面，都不是那2块钱可以比较或者换取的。重要的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说，神要赐给我们这永生，不是因为我们要对神做什么事情，或者我们人要达到什么标准，乃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恩赐。假如我们明白我们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的话，可能我们会明白，更多明白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份礼物。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人是个罪人，这罪的人 的标准就是并不是根据我们世界上面人的法律上面的标准，乃是根据神的完全，神的完美。这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完全，好像神完全一样。这个完全主要就是并不是我们人以人的眼光看来做得多好，乃是在神的标准底下，我们没有一个人达到那个水准，因为神是完全的。所以圣经才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就是好像要原形啊，而可能有些人多亏了一些，很可能有些人比较小亏，就亏没有这么多。但是无论多或少，总是没有一个完整的。我们人没有办法达到神所要求的完美完全，好像神自己一样。 所以我们都是罪人。有科学家说不知道他，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算出来，但是蛮有意思的，他就是说一个人平均一天在头脑上面会有100,000个念头闪过，我们会想100,000个不同的东西事情在我们心里面，在我们脑海里面。假如有人说啊，我这100,000个念头当中有5个是不好的，啊，导师不错，对不对？这人以人看来好像是圣人，非常好的。但是假如说不要说5个了，假如我是比较更好的3个好了，假如我一天想过3件不达到神完全美好的那个标准，或者连我们自己都觉得不大好的思想，只有像样好了。像样，假如我们人平均是70岁的寿命，70年，那我们一生70年当中，只要一天想了3个坏念头、不好的思想，一生大概有7,000多个念头。假如要记录的话，那假如有人把我心里想的不好的思想都记下来的话，不要说做的啊，单单想的，我的记录已经好像很可能比电话簿还厚。那所以我们人没有办法说我们是完全人，更重要的，我们人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自动成为死亡之路。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这句话乃是说有一条路，大家都以为这样想，大家都以为啊，我人看来我们没有犯法嘛，我们没有做错什么事情，法律来看或者表面上别人不知道的，都以为我们不错，这条路人以为自己可以走下去，去到什么地方，最终成为死亡之路，会带我们到永远灭亡。因为我们没有有罪的人，有这么多不好事情记录下来的人，我们没有一个有办法说我们可以再回去见这位圣洁创造一个万物完美的神。我们既然没有办法，那怎么办？我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世人包括你我，让所有的人。有个故事说到有一个好朋友来看另外一个，比如说我们把你跟我带进去这个故事好了，比如说你来看我，那我看看谈话啊，谈得很高兴，谈得很晚，突然间发觉到啊，吃晚饭的时间都过了，那看到你肚子我就说好，我煮一些东西给你吃。其实我太太不在呢，我是不会煮东西的，除了炒鸡蛋。所以我打开冰箱看看啊，冰箱里面还有5个鸡蛋，我就说好，我炒一做一弄一份炒蛋给你吃啊，把鸡蛋打开打，然后把它炒一盘随便的菜给你吃。里面有5个鸡蛋，第一打开下到我里面，啊还好，第二、第三、第四。最后第5个一打开的时候，我一发现到啊有问题，有味道，原来是坏的鸡蛋，臭的。那我看看啊，你一定是肚子很饿的，4个鸡蛋不够。那反正有4个呢，那第5个我把它打烂了，把4个、5个都打在一起。你一定会试不出那味道，我就把第5个鸡蛋都打到那个盘子里面，把它开始混在一起。那加很多调味饼啊品啊进去，可能希望你会闻不出呢气味。其实你想想看，要有4个蛋是好的，有一个不好的打在一起变出来的，是不是还有味道？当然有味道，无论怎样没有办法改进那种味道。换句话说，我们比如说我们人生做了不少的好事，但是我们的标准比不上神的话，带着那些罪，我们怎么样可以来到神面前？假如我们明白，更多明白这位神是怎么来为神的话，可能我会看到人为什么变得更需要这礼物。 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神有两点我们需要知道的，第一点，神就是爱。神就是爱，换句话说就是说，神不愿刑罚我们，不愿意罚我们，他好像一个父亲一样，父亲一样爱我们。父亲父母亲都是爱孩子的，对不对？无论我们孩子多坏，做父母亲天下父母心，对不对？父母有人是爱孩子的，神是慈爱的，不愿意刑罚我们。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另外一边，神是公义的，神万不能以有罪的为无罪，乃是说神不能因为他爱我们，他就当作我们没有做错事，没有犯罪。罪的公价乃是死，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神不能不刑罚我们的罪，当审判的时候，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来到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那个刑罚。那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说过神是爱嘛，那另外一方面是神是公义的，那两件事情怎么样解决呢？很难，因为神不能说他爱我们就看不看，假装看不到我们的罪。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哈，比如说有一天我很穷，我想不通，我就去打借银行，就说我抢银行嘛，抢银行好了，我就抢银行，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事情呢。那时候想不通，我就去抢银行，又把他给抓起来。比如说你我的朋友哈，你是做法官的，那我被你他抓到送到法院法官面前，我一看啊，原来是你，你是法官。那我就跟你说，哎，老朋友，你认识我的吧，认得我的吧，那这次我想不通做了啥事去抢银行，那幸亏我没有伤害到别人，钱也没有藏到，也没有拿到什么钱哈，就给你的警察抓起来，那好不好？我们朋友你就放过我一次了，就算数了，好不好？可不可以？你认为呢？因为假如是你是公义公正的法官，在法律面前你可不可以算数？当然不可以，对不对？你是法官，你当然要刑罚我。问题在什么地方？问题是神是爱，他是爱，他也是公义，是公义的法官。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神的这两方面的解决办法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面。神自己来到这世界，耶稣基督是谁？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自己就是神，神自己来到这世界。因为在圣经里面说到，那太初有道，太初就是说从亘古，从世界还没有创造以前，世界还没有开始，没无始无终，耶稣基督都存在，他自己就是神。不但他是神，而且呢，耶稣基督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圣经们说，他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写的作者说，他能够见过他的荣光，是父独生子，是神自己的荣光。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他创造宇宙万物，万物是藉着他所造的。他是无始无终的神，但是他也是完全的人。他为了我们的缘故来到这个世界，他是完全的人，他成为一个有血有肉，好像你跟我一样的人，只是有一点他没有罪。那这无罪的耶稣基督来到在这个世界上面，不但是我们不但是需要知道他是谁，更重要的知道他做了什么。他为你跟我死，付上了罪的赎价。他背负我们的罪，被钉在木头上面，十字架上面。他死为了是什么？是为了你的罪跟我的罪。当他背负我们的罪，被受了刑罚的时候，他死，而且被埋葬，第三天他从水复活，完成了一个最大礼物，是我们说过永生的礼物给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之前，他说了两个字，成了，成了就是已经完成了。 他完成了什么？完成了这救赎的恩典，永生的又给你跟我。我们不是说过，假如我们一天有三个不好的念头加起来，真的厚厚的一本电话簿，对不对？人在上面看着你跟我，看在你跟我与神之间，就是那个电话簿的记录，厚厚的格子。神看着我们的时候，看到的还是很多罪在中间隔开。所以我们说过，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背上我背负我们的罪，然后受死复活。他复活以后回去神上天上那边，然后神再看我们，哇，那个地方就没有了。你看耶稣基督已经背负我，耶稣说成了，成了那样子，好像我们英文是paid哈 ，P-A-I-D 的样子。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面完成的，好像我们必须要付一个账单，这钱这代价应付了。比如说我要去修理汽车，修理好以后，那个老板说：“哎，多少钱？”那我付了，那付了以后，那个老板就在账单上面盖了一个 paid 啊 ，paid 付了。但是我没有办法一个人开两部车子回家。所以我只好先开我自己本来的那部，要修理那部就留在那边。那个一天，只要我要再来拿汽车的时候，无论是我或者我太太，还需不需要再付钱？不需要，对不对？因为账单明明写出付了配。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说的成了，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礼物给了我们。上来在审判桌子前面，在审判台前，在神面前，当神要审判世界的时候，你跟我就不必再受这种审判，罪的审判。耶稣基督他工作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这礼物要白白赐给我们。那可能你问，哇，这么大的礼物，这么好的礼物，我怎么可以得到呢？我们开始的时候就说过，这是恩典，对不对？这是一个礼物，礼物不是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怎么样？相信。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怎样可以得到这永生？信他，相信，接受。这种信并不是理性上面或者我们头脑上面的相信一样事情，因为圣经也记载说，连魔鬼哈、他都信神，他相信到有一位神，但是他信的时候他很惧怕，因为他知道他要受刑罚。我们现在的信并不是要头脑上面知道，而是我们接受，把自己永生的问题，把我们生命放在上面。比如说你看这个椅子可不很固，蛮稳固的，对不对？那么你相不相信我可以坐在上面？假如我坐在上面的时候，这样椅子 会不会垮下来？当然不会，对不对？那我就我知道以后，我相信以后，我不但说啊，我相信这个椅子不会垮，最重要的我自己既然站着这么久很累了，我需要的是怎么样坐在上面。因为我相信了以后，我相信这椅子能够承担我的体重以后，我就坐上去，把我一生都坐上去吊上去。耶稣基督为我们完成的这个救恩，并不是我们头脑上面知道或者甚至明白，而是说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心，在神面前相信我们是罪人，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面，也相信一样事情，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这救恩，要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就可以洗净我们的罪。这是单一信靠耶稣基督而永生的信心，只要我们接受他就可以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把一个赦罪的平安永远的生命都赐给我们。那你进了这五点之后，你觉得 来这五点，就是你所相信所接受的。第一点是恩典，是一个永生，是一个礼物，不是赚的或者配得的。第二，我们世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个完全的人，只能自己救自己，而神是慈爱的，是公义的。所以怎样解决慈爱与公义之间的那个不同呢？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面，他神自己来到这世界，他不但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他背负我们的罪，他工作就是要为我们死，为了罪付了代价，然后把这永生白白的赐给一切接受的人。你就要相信，做了一样事情就相信接受。那你看这五点，你都能接受吗？既然你能接受，你需要做一样事情，就现在你跟神说：“神啊，我愿意。”在我们对神说话，我们基督徒叫做祷告。你愿意祷告吗？好，既然你从来没有试过祷告，好不好？我讲一句，你就跟着我讲一句。我们要对神讲的，第一是我们是罪人，我们不能救自己；第二，我们对神说：“神啊，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为我所完成的这个救恩，耶稣基督做我的个人的救主，求耶稣基督进到我们生命里面，做我们的神，做我们的救赎主。”好吗？那你跟着我说哈。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神。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是爱我们。这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承认我是罪人，承认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我没有办法得到拯救。所以我求耶稣基督进到我的生命里面，赦免我的罪，洗净我一切得罪神的地方，是一个新的生命给我。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有一节圣经很重要的，今天我想送给你一节圣经啊，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新约是在耶稣基督降生以后所写的。那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二节，好不好？你自己念出来好不好？好，第一章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好，这约圣经你念过了哈，里面说到那种人是谁？是凡接待他的，接待谁？耶稣基督的，就是信耶稣基督的人，他名字代表他的所做的一切，相信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为我们所完成的救恩，耶稣基督是救主，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什么？做神的儿女。这个信的地位啊，人有两个生日，一个是我们父母生我们出来，对不对？第二个呢，是在圣经里面刚才我念的那句所说的，是做神儿女的一个权柄，一个新的地位，就是好像在神方面多生出来一次。所以有两个生日，我们基督徒叫做属灵的生日，就是说灵方面，我们以灵魂方面今天能够重生，我们人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这是今天是1994年，对不对？7月3号，那我们相信你今天相信也是救主的救主，所以今天就是你的生日。我们还要算算看，刚才是几点？是3点20分，所以1994年7月3号3点20分是你第二个生日。现在你是谁？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具有权柄到神面前向神祷告，也读神的话语圣经哈。所以以后我会告诉你说怎么样看看怎么样读圣经，怎么样祷告。主要是现在你要知道清楚一样，你刚才做了一样你人生最重要的一样事情，就是你承认自己是罪人，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他就是你一个新的地位，一个权柄，成为神的儿女。那恭喜，愿神
言，到一圣灵对我的自己快要满了，所以他对人民祷告求神赦免一圣灵的罪，叫一圣灵找我们回国，进入他们的家园。那么他祷告蒙垂听了，人祷告天使通知他，可是天使到了空中下不下来，为什么原因？因为十三节告诉我们说，有什么拦住了他？波斯国的盟军拦住了他啊！原来波斯国后面有个盟军在那里，当然了，波斯国有皇帝，可这个皇帝呢，不过是做这个傀儡而已。原来波斯国后面有个盟军在那里掌权，就这里告诉我们说，不但是波斯国后面有盟军，在二十七告诉我们的那一个国家有盟军呢？二十七开开。那儒家啊，西南也有盟军，那这就告诉我们了，世界上许多的国家是真掌权的人，他们还不知道，他们以为自己好像是了不得的样子啊，就是自己以什么来显示为人，事成他们的头脑都有了盟军的控制。这样子我们才知道，我中国世界不知道有些是正上权的人呢，从做出一些非人性的工作。他们也是人，他们好像不把自己当为人的样子，把别人当为动物的样子。我中国这样子，因为他们头脑是个盟军的控制。来到圣经告诉我们说，全世界都为了欧洲的手下。可是这里啊，十三节告诉我们，这个天使下不下来，本来是通波斯国盟军来着两个不给他下来，所以亏了有个大军帮他的忙。这个大军叫什么名字啊？十三节说名字，你下来，你就水，家就像，那就神，就西班牙文，你下来，水像神，这是一个天使长的名字。他也亏着他也帮忙，就这里事实原来这个大字啊谋字就没有的，这三中文的人呢把加进去，我说这个加的很好，叫我们看见这两种军呢有不同地方，一种是谋军，一种是大军。而事实呢，这个字原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字，西班牙人叫做 SAR，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字。就这里告诉我们大军你下来，这个大军你下来是谁？他是哪一个？他是哪一个国家的大军？我看二十一节，二十节我们看啊，二十一节的大军是对哪一个国家的大军呢？啊，这个你们是对谁？是这个天使军就这样的话就说，是在意。那么你们的大军是哪一个国家的大军？以色列国的大军，所以这告诉我们很清楚，什么呢？凡是一个国家以耶和华为主的国家，那么后背背后呢，不是盟军就来掌权，是大军就来掌权；凡是不以耶和华为主的国家，就是盟军就来掌权。那么这样子我们才知道了，现在世界上有多少国家是以耶和华为主的国家？你什么？大多数都不以耶和华为主的国家，所以大多数的国家的后面都是盟军就来掌权。因此，今天世界那个这样子扰乱不安。我们才懂得了啊，这下子这个属灵方的光景我们一个晓得，我们许多说给这个地上说人家糊里糊涂过日子，又开始临界方面的这个严重的光景。今天整个的世界是盟军管辖，因为他那些国家都被耶和华为主的国家，如果一个国家以耶和华为主的，那么背后不是盟军是大军，一些的国当然是以耶和华为主的国家了，所以背后嘛是一个大军在那里啊，这样子我们很清楚了啊。所以说先进世界是天使的管辖，可将来的世界呢，西班牙世界要让明明告诉我们说这给天使管辖，那给谁管呢？底下是这样起来，第六世纪世界告诉我们，我们看看啊，我猜他管你第六世纪人，这就很清楚告诉我们，人造人不要人管你，但是人知道这个人这个世界人管不好，人管不好，是神教的管理界。看，经过我们才知道，不是这个世界，不是说人不知道，人早知道人管不好，所以他要人管的，不是这个世界，要人管的是将来的世界，将来的世界。那么就是一个问题了，问题是什么？那教会他叫我们今天活的世界是什么？既然他要我们管的是将来的世界。 他会送给我们生的生下生在这个世界里面，不在生在这个世界里面，谢谢他的恩典，他今天救了我们，把他自己所